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我是主持人子渊。哇哦，这周是多么多么炎热的一个星期啊！我看到马路的很多地方啊，居然都被晒得融化了，为啥呢？这算是极端天气吗？我最近看到网上啊有一篇报道，说来自 NASA 的探测数据，这个地球啊正在接受大量超出想象的反物质。反物质呢，就是正电子，数量庞大，原因不明。报道说呢，有人提出正电子啊，也许是来自一种质量大的暗物质粒子，因为暗物质呢是构成宇宙的主要物质。虽然呀，我对这些专业术语呢也似懂非懂，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咱们纽村的天气啊是有点反常。去年这个时候有这么热吗？不管怎么热呀，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是很开心的，就是那些放了假的大小朋友们。喂，你们启动了快乐假期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好的节目，快和朋友约着去美术馆吧，欣赏一下来自佛罗伦萨大师的作品。我敢说，如果你们拥有一支画笔，这个假期不会寂寞。看看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什么节目。首先是子曰的艺术西游记，今天的话题是上帝之笔，从死海古卷到创世纪。然后是好听的中国传统历史故事，上古传奇尧舜禹的第五集，帝尧食英才，舜衣锦还乡。最后呢，是来自好莱坞获奖音乐人陈东为我们精心打造的美妙音乐节目《动心乐话》，精彩马上开始。欢迎来到《艺术西游记》，和子曰一起踏上探求艺术真经的文化之旅。我们开始展开对米开朗基罗作品的深度解析，请听上帝之笔，从死海古卷到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在上一集中，对于西斯廷教堂，我引用了老子的气与物这个辩证关系做了一个比喻。没有被画上壁画的建筑啊，它就是一座水泥房子，当被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包裹之后呢，它的性质变了，成了有功能的气教堂。但是这还没完呢，当今天您听完我们的这期节目以后啊，明白了这组壁画的内容之后，这座教堂的性质又将进一步发生蜕变。您猜它变成了什么呢？说起来像变形金刚一样哈，变来变去的，还真差不多。请您跟随子曰的脚步，一同继续艺术西游，探取艺术的真经。上一集我们在对米开朗基罗的本人的介绍中缺少了一个身份，他除了是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建筑师，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我们欣赏其中的一首。夫人，什么是某些人长期劳动的结晶？为什么用粗石雕成的形象比他创造者的寿命更长？ 而从几何时，艺术家却化为灰烬。什么事都有它的成因，艺术战胜自然，显得更加辉煌。我致力于雕塑，对此心里雪亮。艺术超越时间和死亡，万古长青，因此我能使我们俩不朽。努力是你的脸和我追求的一模一样，不管用的是石块还是色彩，过了千百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你的美丽和我的忧伤。我没有辜负对你的热爱。这首诗出自米开朗基罗的诗歌作品《艺术家的工作》。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米开朗基罗对于艺术创作的热爱。里面经典的一句，艺术超越时间和死亡，万古长青，因此我能使我们俩不朽。这句话呀，就道明了艺术的价值，它是超越物质而存在的。那么这种超越物质而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国学大师钱穆在他92岁高龄双目失明时完成的著作《晚学盲言》中说到一个概念，智世界和能世界。什么是智世界？什么又是能世界？我举个例子啊，电视机它就是智世界，它传出来的声音图像我们摸不着，但是它牵动观众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能世界。书也是一样的，书本呢本身是智世界，我们能摸得着，但是文字后面的内涵我们摸不着，它能感染我们，这就是能世界。艺术它就具备这个功能，用智世界来传导能世界。我们看看米开朗基罗是怎么捏土造气，然后再把一座教堂变成能世界的。我们先从《创世纪》这个作品讲起。33岁到37岁，这迫不得已的4年，是这位伟大的雕塑家转型的4年。由一开始的无可奈何，到最后辉煌落幕，当时的同行们不得不以惊叹来看待这位年轻人。可米开朗基罗呢？他画完《创世纪》这组作品后啊，才37岁，按说还算年轻吧。可这4年的超负荷工作把他折磨成一个看上去像60多岁的老头。由于啊，《创世纪》这组画全部是画在天花顶上的，他只能终日抬着头仰视天花板，所以啊，画完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残废，终日只能抬着头，眼睛呢由于进了颜料啊看不清东西，脖子也给歪了。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记录到，米开朗基罗在工作时啊都是穿着靴子合衣而睡的。有那么一天啊，这个靴子呀无意中给掉了下来，结果呢把他的脚上的皮呀也给拉下来一大块，居然肉和鞋都长到一起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让他投入到这种完全忘我的状态中来创作的？那就是《创世纪》这个题材的本身。创世纪这幅作品的构思来源于圣经旧约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古希伯来语就是在开始之时的意思。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呢？其实本来啊，教皇的最初创作意图呢只是在布满星空的背景下画上12个使徒就 OK 了，但是米开朗基罗给自己提出这个挑战，他不但跨越了创作题材，还跨越了艺术家思想的维度。显然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和使命，他要把时间定格到宇宙的开始，他要从这里开始施展他的宏伟计划。创世纪显然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它是超越圣经的范畴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圣经啊，它是以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为分界线，之前的呢称为旧约， 之后的呢称为新约。这个旧约呀，它是完成于耶稣降生前的数百年，为希伯来文。新约呢，它则始于啊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的事情，原文为希腊文。那么旧约的教义来自哪儿？来自希伯来圣经。而希伯来圣经源自哪里？源自墨西五经，也叫做墨西律法，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开卷第一部就是创世纪。创世纪呀，它记录的都是5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墨西五经呢，至少也都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啊就已经完成了。可以说呀，自有犹太人出现的时候就一直在远东流传着，非常的久远。所以历史上就有圣经学者对墨西五经呢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一度认为啊是在不同的年代由后人编纂起来的伪经。这呢就像我们现代啊中国人把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也当作神话传说一样啊，觉得不相信。根据之前几集我们对文艺复兴背景的讲解，大家知道欧洲的历史动荡基本上都是和宗教扯不开关系的。对圣经的争议，对圣经的争议怀疑，2000年来呢就没有断过。欧洲古时候的战争几乎都和宗教有关。到了近代，这个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啊出现以后呢，怀疑者呀就越来越多。进化论对传统人类的信仰啊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宁愿相信人是由猴子变的，也不愿意相信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上帝造人的信念。在宗教界甚至啊诞生了一种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啊，他们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用分析论证的方法呢去分析考证圣经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其实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版本的圣经啊，确实在2000多年基督教啊传习的过程中啊也得到过些许的更改，尤其是圣经旧约这部分的争议最大。大家想啊，它本来就是从希伯来圣经中传过来的嘛哈，那新约这部分吧相对呢时间还近一点，而且呢还有这个耶稣的使徒们呢也有史为证。那么旧约上说上帝造人造世界，那这个说法有何凭证啊？所以就有人说了，旧约是后来人杜撰的。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信仰的基石一旦动摇，整个呢就变得摇摇欲坠。于是进化论爆发，人们不再开始信奉上帝了，近代就诞生了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宗教流派，这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啊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啊，直到1947年的某一天，有一个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格局。这个考古发现呀被称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下面就听我来讲讲这个神奇的故事。话说啊，就在以色列恢复国土的前一年，也就是1947年，有一天两个牧羊人在死海西北的一个叫昆兰的地区放羊，鬼使神差的这些羊群呢就走进了一条干涸的河谷。这个羊啊有那么几只羊呢就给走丢了，其中一个叫做豺狼的牧羊人发现呀这条干涸的河谷啊有很多的山洞，于是他就一个挨一个进去找羊。估计当时啊，这些山洞看起来挺可怕的啊，黑不溜秋的，他也不敢进去。于是，他就在这个洞口啊扔石头，想把这个羊呢给吓出来。他扔了块石头，结果听到里面咔嗒一声，好像什么东西给破碎了。于是啊，他们就壮着胆子进了山洞，一看，哎呀妈呀！在黑洞洞的山洞里啊，共有10个很大的圆柱形的瓦罐，8个是空的，第9个呢里面装着只有泥土，最后一个打开一看，里面藏有3卷用羊皮做成的古卷手抄本，2卷由麻布包着。 显然呀，这是放的时候故意安排的障眼法，只放了一个真货。其后北印度人呀，在山洞之中啊，又发现了另外四卷手抄本。因为这个古卷呢，它保存在瓦罐之内，所以古卷非常完整。保存了多久？至少2000多年。而且这个地方呢，它紧紧地挨着圣城耶路撒冷，只有15-16里路。这不得不说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这些古卷呢，被称为死海古卷。有关啊这个传奇的事件呢，被记录成电影，叫做《死海古卷》啊，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找这个纪录片，非常好看。在第一批出土的一号洞里啊，一共发现了7个古卷，其中就有《创世纪》。在11个古洞中呢，一共发现了有500多卷羊皮古卷，哇，这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您看呀，一只迷途的羔羊就带来这么大的啊宗教界的震动。那么死海古卷的发现到底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了圣经旧约所记录的一切都不是后人杜撰的，而是真实的。摩西五经它所记录的一切都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好像2000多年前有人就预测到了未来发生的这一切变动，于是派人秘密地把这些经卷封存在这11个洞穴中，等着耶稣降生，又等着2000多年发生的一切人类的动荡，直到啊，在这么世界大乱的一天，一个放羊娃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一切都是瞒天过海的，过了这么2000多年。大家听起来呀，这一切好像巧合的不能再巧合了，就像是天意。死海古卷呢，它证明了摩西五经的绝对权威性。创世纪它并不是后人的杜撰，在摩西五经中说，创世纪是摩西接受创世主的启示而写下来的，所以在不同的圣经中它都作为开卷第一篇。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米开朗基罗的画笔，来看看这部《创世纪》到底都记录了些什么。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在 Face Up 上的图片，边看边听我说。我们先看一下这幅壁画整体的布局：343个人物，50个独立画面，在这块1100平方公尺的庞大天顶上是怎么分布的？米开朗基罗，他用了6种不同方式的图形语言，拉开了视觉的层次。我们先从最边上说起。我这里有一张这个天花板壁画的分布图啊，大家呢啊，先看浅绿色和深绿色这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顶两侧的8个拱窗，以及窗户上方的悬月部分。第二部分是向上伸展的三角形穹域。这两个部分啊，都用来描绘耶稣的祖先以及以色列人民得救的奇迹故事。接着第三部分，浅黄色这块，在三角形啊穹域间隔的柱台之间呢，坐落着12个巨大庄严的预言家，包括7个希伯来先知和5位异教女祭司，他们都预见并记载了耶稣降世与未来的救赎。每个人都抱着一部书，米开朗基罗把他们的宝座恰好就安排在建筑的支撑点上，他们所占的面积一点都不亚于创世纪主画面的面积。这就好像是一个隐喻，整个圣经的存在其实就是一个预言，我们人类发生的一切，这些先知们早就一手掌握了。第四部分是柠檬黄这块，在中间每幅主体画的四周呢，都有4个形态各异的赤裸男人，他们也是圣经中的人物，用来作为装饰，来支撑作为第五部分的圆形徽章这一部分。好了，重要的来了，第六部分，也就是整个天顶的重点，也是创世纪的主画面。创世纪一共有9个故事，就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影分镜头设计啊，或者是连环画。但米开朗基罗他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创作， 而是从教堂入口处最后一个场景开始画的，就是第一幅创世纪神分光案。画面中间是穿着粉色袍子的上帝，正在把光明从黑暗中分离出来，这是创造万物的开端，也是人类赎罪故事的开始。接着第二幅创世纪，神创造草木与日月星辰。画面的左侧啊，是上帝的背影，他的右手指向代表植物界的灌木丛，象征着上帝在第三天创造的植物。画面的右侧是上帝用两只手分别指向日和月，象征在第四天创造了两大光源，大的管白昼，小的管黑暗。接着又造了星星，环绕在上帝身边的四个男人呢，是四种元素的拟人化表现。第三幅画，米开朗基罗选择了创造植物之前的一个场景，上帝从水中将大地分离开，同时赋予了大地和海水生命。画中人物上方有少许的蓝色代表大海，下方的灰色地平线就是大地。接下来该创造人类了，毫无疑问，这是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中最著名的一幅。创造亚当在绘画风格上构图更加具备形式感，上帝悬浮于空中，把生命传递给这个完美的人类。亚当从无生命的混沌中醒来，慢慢地将身体舒展开，手指迟疑地指向上帝，静止手指，仿佛意志与能量将在此刻传递，两者手指间微小的距离似乎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也是在现在很多平面设计中经常套用的一幅经典场景。有个特别要注意的小细节啊，大家看，在造物主巨大的斗篷中，除了许多小天使，还多了一位女性，这女人正是下一幕要出现的夏娃。这也符合了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人间有的在上界早已先天存在，一切都在创世主的计划中。在第五个场景中，是耳熟能详的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的典故。上帝的手势依然是一切行为的推动力，夏娃从熟睡的亚当身边缓缓隐现。画幅外面呢，依然是圣经中的四个男人来点缀圆形徽章，人类被创造出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吃禁果被逐出了伊甸园。虽然圣经中的这两个场景啊，它并不相连，但是米开朗基罗把这个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吃禁果的故事啊，和被天使驱逐放置到了同一个画面中，很明显呢，他是想强调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就更具有叙事性。此时啊，米开朗基罗他已经超越了一个画家如实描绘的职责，他扮演了一个编剧的角色。画幅中央以盘踞在树上的蛇为分界线，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对比。左侧是伊甸园美好的一切，亚当夏娃无忧无虑，右边凸显灾难性的后果，背景变得荒芜，人物的青春不在，苍老疲惫，满脸悔恨。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夏娃有了性意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很难为情，由于思想不再纯净，也不能在伊甸园里待了，天使将他们驱逐至园外的蛮荒世界，生存呀将面临困难。按照这个上帝的惩罚，男人必须要付出血汗劳力才能获得温饱，女人呢，她必须要忍受怀孕生产的痛苦才能繁衍后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于尘土，必将归于尘土，也就是说必须面对死亡，后世子孙代代如此，这也是人类原罪的由来。接下来米开朗基罗根据构图的需要，将创世纪诺亚献祭安排到了大洪水之前，以便为后者留出更大的主画区。这幅画啊，重点表现了人类在原罪和大洪水之后重新获得了上帝的祈福。诺亚呢，他听到上帝啊指示他和家人走出方舟之后啊，为耶和华就筑了一座坛，拿各种洁净的牲畜飞鸟献祭， 接下来的创世纪大洪水是整个工程最先绘制的画面之一，所以它必然就有很多技术上的难题，比如发霉起菌斑啊，再加上它的助手啊也并不是很得力啊，所以呢一度心灰意冷的米开朗基罗呀打算放弃。大家看啊，这幅画与之后的相比有较大的差异，人物数量很多，个头呢也很小，但是里面的信息量也更大。客观的来讲啊，在这个教堂底部抬头看，这么复杂的画面是很难达到预期的视觉效果的，而且会极大延缓工程进度。那么为什么米开朗基罗要知难而进呢？因为他预知到了这幅作品对于未来人类的影响，他一定要把它留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作品中透露的极致的悲剧性非常震撼人心，画面展示了人类在面对如此巨大灾难时可能做出的一切本能反应，比如年迈的父亲疲惫不堪地将儿子惊于双臂间，而船上的人呢却正以暴力阻止他人上船。米开朗基罗他神性的一面以及对人性的了解和反思，通过一个个的人物一组组的场景袒露无遗。讲到这里呀，说到诺亚方舟，我推荐大家看一部片子《诺亚方舟惊世启示二》。这部片子呀，记录了由香港和土耳其的探险家组成了一个叫做亚拉拉特山探险队，在土耳其的亚拉拉特火山的岩浆和终年风雪的地层下呢，发现了由七个木质船舱组成的巨大木质建筑。经过这个碳十四的方法测定啊，已经有4800年的历史了。这个时间呀，正好就和旧约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方舟存在时间一样，正好就符合了旧约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方舟存在的时间。探险队呢，他也排除了这个木船可能是人类聚落的可能，因为在当地的高海拔地区啊，从来就没有发现这样的聚落。再说了，谁又会住在一座火山上呢？是不是？香港导演杨永祥是这支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他说，我们虽然不能100%的确定这是诺亚方舟，但是可能性达到99.9%。这个纪录片呢，在2011年放映的时候啊，全球震撼，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搜索看一下啊。创世纪的故事的最后一组画面是创世纪诺亚醉酒。现在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画面啊，首先是创造宇宙和人类，然后人类偷吃禁果获得原罪，于是上帝用大洪水毁灭人类，再然后人类重新获得上帝的赐福，快乐的献祭，最后米开朗基罗再次焦聚人性的弱点，通过诺亚醉酒啊来暗示救赎人类的愿望和为了寻求救赎的实现而必须经历的艰苦历程。同样也是在一个画面中描绘了两个连续的故事情节。第一个，在画面的左侧较远处，穿着橘黄色衣服的诺亚呀正在专注的干活，开垦自己的葡萄园。第二个场景是呢，诺亚喝醉了，赤身裸体的躺在地上，身后啊是巨大的酒桶，他的儿子可汗叫来了两个兄弟，指着他的父亲诺亚嘲笑，他的兄弟们呢赶紧拿上衣服替父亲遮挡。啊，了解圣经故事的朋友都知道啊，后来呀，这个诺亚醒后呢，得知儿子们的作为，诅咒了不敬的可汗及其后代。这则圣经故事它反映的也是人物道德行为的对比，高尚的和卑劣的。这就是创世纪所描绘的整个场景。1508年5月10日，我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波纳波利这天开始画西斯廷天顶壁画。当时啊，这个米开朗基罗用万般无奈的口气在笔记中写下了这一天。4年后，1512年的1月1日万圣节，西斯廷教堂再次开放，创世纪终于完成了， 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人们涌进教堂，惊喜地仰望这宏伟壮丽的创世纪，就像仰望神迹一般激动感恩。此时米开朗基罗只有37岁，长期的劳动几乎耗尽了他的心力，使他看起来就像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壁画上那个低头沉思的苍老先知 Hieronymus 就像他自己的写照。欢腾赞颂的人群中包括不到30岁的拉斐尔。其实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专心绘制创世纪的同时，25岁的拉斐尔呢也开始在附近的签署大厅为教堂绘制壁画。他曾经趁米开朗基罗外出的时候私自进入教堂，预先见识了创世纪的壮观。谦逊的拉斐尔当时激动地说，感谢主让我和米开朗基罗生在同一时代。出于对大师的尊敬，他在雅典学院中将米开朗基罗化身为孤僻的希腊哲人海拉克里斯。好了，听完我们对此幅作品的描绘，当您知道了创世纪的整个故事，它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后，此时的西斯廷教堂变成了什么？还仅仅是一座教堂吗？易经中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此时的西斯廷教堂已经不再是一个器了，它已化为道，它是超越物质存在的。它真正的价值不是为米开朗基罗赢得了声誉和艺术地位，而是每一位从它里面走出来的人，每一位去欣赏它的人，每一位和它共振的人，每一位聆听了它里面故事的人，都被创世纪所散发的精神力量所震撼感染。而您就是这幸运儿中的一位，此时此刻您正在和创世主和伟大的神精神共振。让我们再次向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致敬，谢谢。
新闻点评，真实丰富多元化的历史人文，一周要闻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五晚间10:40到11:40，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 FM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
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纵览中华数千年，神州大地英雄出。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安琪。上集啊，咱们说到老张头一家为了地里庄稼和邻居老王家大打出手， 老两口吃了败仗，就跑到村外抱头痛哭。舜正好在地里收割，看见这情景啊，就过来劝解。老张头说，今后我们这日子咋过啊？要么到帝尧那儿上访去。舜就安慰他说，别担心，我的庄稼也成熟了，你们拿去吃吧。老两口又高兴又吃惊。张大妈说，哎呀，天下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比我那邻居老王好了不知多少倍，我明个儿就骂他们去。舜劝他说，人与人之间呐，还是应该礼让，邻里邻居的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相互多体谅一些，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和和美美，快快乐乐的生活多好啊。这老张头两口子回去一琢磨，就是这个理啊，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没有个半大小子明理啊，心下那个惭愧啊。第二天一早，老王家听到有人敲自家大门，打开一看，是隔壁那厉害的老张媳妇儿，以为又是来骂架的。想不到老张媳妇说，他是过来道歉的，过去他一张刀子嘴，不知伤害了多少人，真的是很对不起哦。这一下倒叫老王家不好意思了，赶紧把多收的庄稼给老张家搬回来了。从此两邻居你谦我让，真的是生活得快快乐乐。其他村民也受到影响，整个村的村民都越来越和睦了。后来啊，听老张家说了事情的原委，大家对村外开垦荒地的这个大男孩啊，是刮目相看。原本只知道这孩子是被后妈赶出来的，大家都可怜他，没想到他还有这么高的道德修为。跟他一聊才发现，这孩子可不是个无知粗野的放牛娃，他师从修道人悟成子和隐寿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起治国安邦来头头是道，不仅情商高，智商也高得很呐。于是大家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来问他，邻里纠纷了也来找他调解。再后来连外地的人也听说这块地方的人古道热肠，互助互爱，而且可开垦的荒地也多，于是都搬过来住。结果一个小村庄规模越来越大，俨然成了一个部落，而舜呢，无形中成了这个部落的首领，他的善德和才华被传送到四面八方。
舜处处为他人考虑，宽容忍让，德化众人。尚书大传说，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许多人慕名迁徙到舜居住的地方，于是舜居住的地方一年就成了一个小村落，两年就成了一个小镇，三年就变为拥有好多人口的城市。据荀子尧问记载，尧问舜曰，我欲治天下，为之奈何？舜说，主持政务，专心一意而没有过失，做细小的事也不懈怠，忠诚守信而不厌倦，那么天下人自会归顺，又哪里要特殊的办法去招引使民归附呢？
舜提出了侍奉天、治理土地和关心百姓的为政理念，和帝尧不谋而合。两人秉烛夜谈，越谈越投机。帝尧发现舜 竟然也是个做陶器的好手。当年帝尧把鱼陶的瓦罐打造成个顶级名牌，别的地方争先效仿，却基本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也能打造出质量上乘、做工精致、可以和鱼陶牌媲美的陶器。想不到那里的陶器啊，就是在舜的指导下做出来的。更让帝尧惊讶的是，舜在音乐方面也颇有才华。两人说到兴头上，你弹我奏，你唱我和，好不热闹。帝尧当下就把自己珍藏的一把上佳古琴送给了舜。这天帝尧回到后宫，还在回味刚才和舜的交谈，不由想，这么好的小伙子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啊。恰好他最宝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前来请安，看着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帝尧心念一动，就跟女儿们说，我觉得这个舜呐，是个帝王之才，他要是继承我的地位，老百姓就有福了，我呢也算对上苍有个交代了。你俩待字闺中，舜又尚未婚娶，那你们俩有谁愿意嫁给舜吗？两个女儿早已听说舜的美名，就同时红着脸回道，女儿愿意。两人都一口答应，帝尧反倒愣住了，那把谁嫁过去好呢？两个女孩从小就一起长大，同进同出，从没有红过脸，连一块糕点都要分着吃，感情好得很。尧一想，要么就一起嫁给舜吧，两个人还可以相互照顾，也不要为父我牵肠挂肚的了。于是女儿们就遵父命，喜滋滋地一起嫁给了舜。舜离开家这么多年了，虽然辛勤耕耘，但平时乐善好施，身上并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虽然时常在荒年暗中接济父母粮食，但一直都没敢去探望父亲和后妈。现在成家了，于情于理都得先去看看长辈吧。帝尧觉得很在理，就赏赐给他一些财物，让他回去省亲。于是舜就带着妻子娥皇和女英一起到他父母家，并打算在那里住段时间以尽孝道。娥皇和女英按照现代人的说法，也算是出身豪门的白富美、官二代，但是两人却贤惠、勤俭、恪守妇道，跟着舜来到乡下的父母家，孝敬二老，关爱弟妹，毫无怨言。他们回到家乡后，舜的父亲、后母和弟妹开始也挺高兴的，毕竟一下子成了皇亲国戚了。可是很快心里就不平衡了，尤其是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看到舜娇妻相伴，衣锦还乡，那个生气啊，嫉妒之火使他们的心灵完全扭曲了。两人恶从胆边生，就想出一条毒计来，准备置舜于死地。一天，后母对舜说，舜呀，你这次带回来不少东西都没地方放了，你看后山上咱家有一个谷仓，咱把它打扫打扫，给你放东西吧。不过那个谷仓年久失修了，你明儿个上去把房顶补一补吧。舜不疑有他，自然答应了。 第二天出门，正是艳阳高照的大热天，娘子娥皇从屋里跟出来，手里还拿着个大斗笠，说：相公啊，这大热天的，你把这个斗笠带上吧。话音刚落，女婴也从屋里出来，手里也拿着个一模一样的大斗笠递过来。顺看两个娘子都那么温柔体贴，心下很是感动，不忍服两人好意，干脆就把两个斗笠都接了过来，叠起来戴在头上。爬到谷仓上，顺刚开始修补，却突然被一股浓烟呛到了。他扭头一看，哎呀，不好，谷仓失火了，火苗呼呼地往上窜，眼看着就要烧到屋顶了。而刚才上来的梯子呢，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顺要是待在这屋顶上吧，就算不被烧死，也会被浓烟呛死。那赶紧跳下去吧。顺环顾四周，才发现这谷仓啊是建在后山坡上的，从这边跳呢，正好是火势最猛的地方，跳下去就得葬身火海。往那边跳吧，又正好是个陡峭的山坡，坡上乱石嶙峋，跳下去是必死无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历经磨难，初心不改。我是顺着风势愈发猛烈，
愚顺善待他人，心胸开阔，
就被兜头砸了一簸箕土。
在生死关头，
他刚迈出一步，却一脚踏空，身体直坠下去。
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 104.6。
心跳是我们生命的节奏，可以开心的欢笑，动人的表白，悲伤的哭泣，喜怒哀乐的声音，谱写出我们生活中起伏的旋律。节奏加旋律，牵引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弹奏出生活的强弱音。现在，每首动听音乐的频率，即将与您生活中的韵律发生共振，给你我那么一些动心的感觉。这里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
朋友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又走进了音乐时光，而这次的这个时光呢，和以往又有点不太一样哈。因为大家呢刚刚过完感恩节，紧接着呢这个圣诞节的脚步又要来临了。我想这种过节的气氛呢，很快其实已经哈开始围绕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当中了。而作为这个华人在海外呢，我想今天首先想送给大家的呢是一首中国味儿特别浓的一个曲目，怎么说呢，也是在西方社会过节的气氛当中呢，想添一点华人的色彩。而且这曲子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可没有放过。首先呢，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神韵交响乐的《绢花乡情》。 这首《绚花乡情》的曲子中国味真的是非常的浓哈。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刚才这首呢是来自神韵交响乐的《绚花乡情》。那根据这首曲目的介绍呢，它是这样说的，这首曲子它是讲在静谧的夜色当中，一段欢快的旋律响起，原来是女孩们正在明亮的月光里欢庆佳节，紧凑轻快的音符象征她们指尖飞旋舞动的手绢，充满民间韵味的音乐为她们灵巧优美的舞姿伴奏，切分音型和短促的重音象征远处绚烂的烟火，随着慢板旋律的结束，快板乐段旋即重现，为喜悦的欢庆注入更多的活力。在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呢，一般只能听到神韵交响乐的这个音乐的声音，而神韵的演出呢就是动态天幕，中国古典舞现场交响乐精致的传统服饰于一体的辉煌演出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年一度的神韵巡演又要拉开序幕了，或者登录网站神韵.com， 在这里呢你也能找到在美国还有全世界其他城市这个巡演的这个时间和地点。这里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接下来想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狮子王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狮子王还有一个狮子王二，辛巴的荣耀，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故事的讲述的是呢，辛巴和娜娜诞下了女儿奇拉雅，而刀疤的妻子吉娜呢一心想要报复，他向自己和另一只狮子诞下的儿子高福灌入坏思想，要他杀死辛巴。谁知道奇拉雅和高福相恋，他们要化解上一代的恩怨，他们的爱情才有好结果。所以呢，接下来想送给大家呢，这首是辛巴给女儿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我们是一家人》。
现在每首动听音乐的频率即将与您生活中的韵律发生共振，给你我那么一些动心的感觉。这里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
回到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很快呢，我们就要开始过圣诞节了。说到这个圣诞节呢，我相信可能大家都能联想到这个雪花飘落缤纷，平安的钟声和谐动听，健壮的驯鹿呢奔走四方，真挚的祝福传遍每一位朋友。说到这里呢，好像真的有点这个诗情画意的感觉了哈，所以我们也要送上一曲有圣诞感觉的歌曲，来自 Michael Bublé，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everywhere you go. Take a look at the 5 and 10, it's glistening once again with candy canes and silver lanes that gl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toys in every store.But the prettiest sight to see is the holly that will be on your own front door. A pair of hop-along boots and a pistol that shoots is the wish of Barney and Ben. Dolls that'll talk and we'll go for a walk is the hope of Janice and Jen. And Mom and Dad can hardly wait for school to start again.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 tree in the Grand Hotel, one in the park as well. It's the sturdy kind that doesn't mind the sn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Soon the bells will start, and the thing that'll make them ring.Is the carol that you sing right within your heart.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toys in every store. But the prettiest sight to see is the holly that will be on your own front door. Sure, it'sChristmas once a more。
这里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最近在网上呢，偶然我看到有这么一曲啊，来自英国的国王歌手合唱团的 King's Singers 的曲目。根据这个网上介绍呢，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了。他们6个人，6张嘴巴，几乎从来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是他们所演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的丰富。6个人唱的是深沉辽阔，波澜起伏，哀而不伤，内涵力量。我听到呢，就是这首叫做 And So It Goes， 我觉得是非常的动听。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
You answered me with no pretense, and still I fear I said too much. My silence is my sound.
Connecting your community. Planet FM.